孙子兵法第二篇作战篇，这一篇呢讲的是兵贵神速。孙子曰，说这个旷日持久会使军队疲惫，锐气受挫。如果军队疲惫锐气受挫的话，那么实力就会大大的削弱呀，国家的经济也会枯竭，到那时诸侯列国就会齐发兵马趁势而攻取。一个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兵源不会再次征集，粮草不会多次运输，武器装备由国内提供，粮草寄养在敌国补充，这样的话这军队的粮草供应也就充足了，避免了长途跋涉的运输。要使一个军队啊作战勇敢，就应该激发士兵的斗志，要想夺取敌人的军需物资，就必须借助于物质奖励。所以啊，在车战当中，凡是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要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这玩意儿物资奖励大有好处。对于战俘呢，要予以优待和保证供给。所以啊，用兵打仗贵在速战速决，而不易旷日持久，时间长了耗费粮饷，耗费武器人员供给，这样开销巨大，得不偿失。所以这个作战篇讲的就是这个兵贵神速。关于这个兵贵神速，在历史上也有个典型的战例，那就是北魏与大夏统万城之战。说起这个统万城之战呢，发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您打开中国古代史看看，那段啊，我国南方为东晋政权统治，北方呢出现了众多的少数民族，比如匈奴、鲜卑、羯、氐、羌，这叫五胡。倘若再加上四川的巴底人，称之为六夷。所以啊，管这少数民族啊叫胡夷之人。就是由这些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建立的独立政权统治着北方。北魏与大夏呢，是这众多割据政权当中两个少数民族的政权。在这些割据政权当中，北魏能够学习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所以很快的强大起来。北魏啊，在自己的势力当中继续的向南拓展，向北推进，同时也开始着手统一北方。发生在公元427年的统万城之战，就是北魏为统一北方而发起的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当中，鲜卑族的北魏君主拓跋焘对于孙子兵法当中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方针和思想极为深刻了解，所以啊，对要所攻打的统万城作战指挥果断灵活，避免了陷入旷日持久进退两难的境界，既完成了这次攻坚战，又推动了北方由分裂走向统一。究竟怎么回事，我给您详细说说。说这个大夏国呀，建立于公元407年，当时北方已经有许多的割据政权，像南燕、后燕、北燕、北凉、北魏等等等等。大夏国的君主，就这夏王，叫赫连勃勃，是匈奴人。这个赫连勃勃，那真可谓这名字起的雄心勃勃，在建立大夏国之前，曾经投奔后宿的高平公叫莫异于， 莫异于是鲜卑族的一国的国公，统领天下兵马。到这莫异于这儿来了，一报名一考试，莫异于一看，耶，这小伙行啊，文才武功颇具一套，我留下。经过几次战斗，这个赫连勃勃屡立战功，平步青云呢，被封为骁骑大将军。再过一段时间，这个赫连勃勃还挺会来事儿，时不时的到这莫异于这儿啊串门，请示工作啊表现。莫异于一看，我太喜欢这小伙子，来吧，做我的养老女婿吧，我把女儿嫁给你，你看成了女婿了，一个姑爷半个儿啊，这一生为女婿，地位马上就上来了。与此同时，这个赫连勃勃可没闲着，发展自己的势力，结交好朋友，磕头拜把子。那年月要想笼络人，两种方式，一个是建立什么组织啊，建立什么教会，用这种固定的思想笼络人；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磕头拜把子。你别看少数民族也讲这个，好哥们儿、好朋友一大堆，都是自己的死党，发展势力。后来这赫连勃勃一看，我得当头，我得把我这老丈人扒拉下去，找了个机会和老丈人一起到郊外打猎，趁老丈人不备，一刀把他老丈人给宰了，然后举起大旗开始造反。现在这赫连勃勃羽翼丰满，一呼百应，有那不同意的都给咔嚓了，就这样把他老丈人手下这些兵马地盘接管过来，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大夏国。建立大夏国之后，不断的以鲸吞蚕食的办法扩展自己的势力。没过多久，东晋的刘裕灭了后秦，赫连勃勃趁势占领了后秦岭北镇，夺取长安，就在这长安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和这个北魏开始针锋相对。赫连勃勃一想，我自己得找个都城啊，老在这儿待着不行啊，选来选去，选到统万城这儿了。这个统万城就是现在的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召集了这些北胡汉各族人民10万之众，修筑统万城。没有砖，没石头，怎么办呢？把那土蒸熟了，做成土坯子落成，再浇水再落，然后检查。比方说这长枪要能扎进去一寸，谁修这段，把所有修这段城的人都找来，全给处死，脑袋砍下来。就在这种暴力和高压之下，这统万城修的是非常坚固。史书上有记载说，城高10仞啊，宫墙5仞，其间可立刀斧。那坚固劲儿可以磨刀磨斧子，建了一个统万城。翻回头再说北魏，北魏的政权是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那时后燕是当时黄河流域最大的国家，北魏呢处于后燕的势力之中。北魏通过与后燕的多次进行作战，削弱了后燕的势力，使自己强大起来。北魏的统治者在发展生产、加强军事双管齐下，稳定自己的统治，重用汉族的一些有知识的人、有才学的人，发展自己。公元396年，北魏攻占了后燕重镇晋阳、中山等地，灭了后燕，然后开始进一步的统一北方。公元428年8月，大夏国的君主赫连勃勃死了，他的这些儿子都起来了，争夺王位，互相的征战。 那说儿子亲儿就这么打，太正常了。这历史上兄弟争夺王位，儿子谋杀父亲，弟弟谋杀兄长的事儿此起彼伏。第二年，十六子贺连昌争夺到了王位，但是大夏国这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北魏就趁着这个机会发动了灭夏之争。公元426年九月，北魏主拓跋焘命大将西金统兵50000进攻大夏国的蒲坂，进袭关中长安，自己带骑兵20000出平城，渡黄河攻打统万城。夏主贺连昌率军抵抗，结果战败而回，依据统万城的险要之势，没打败。这北魏军呢，四处掠夺，抢牛马100000匹，掠夺100000的夏民回来了，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攻击。到了这年12月，魏军南路派大将西金夺取了长安。第二年正月，贺连昌派弟弟贺连定领兵20000南下，要把长安给夺回来，恢复关中。这两军就在长安附近打开拉锯战了，你胜我负，此起彼伏。北魏主拓跋焘一看这机会可来了，趁夏军被牵制这个机会，决定动用100000大军再次攻击统万城。这年五月，拓跋焘率军西进，把100000大军坐以分治，30000骑兵为先锋，30000步兵为后援，另外30000来运送攻城的器械。北魏军从君子京渡过黄河，来到临山休整。原来归附于夏的这些游牧民族的首领一看大夏国完了，干脆保民主吧，俊鸟登高知，大将保民主算了吧，纷纷投降北魏。拓跋焘是来者不拒，一概欢迎啊。现在这人马又翻了一番，拓跋焘一分析这形势，原来那个进兵计划不行了，得改，把大伙都找来了，说我现在要修改作战计划，我现在要统兵30000骑兵来到统万城，用这30000骑兵诱敌出战，然后把敌人给消灭，大家伙怎么样？大伙一听，我们君主怎么疯了，30000骑兵就想拿下统万城，那拿得下吗？这不做梦吗？异想天开，送死。大伙纷纷摇头。拓跋焘一看，哈哈，诸位，你们认为我这30000人攻不破统万城，对不对？不可能攻破，你们想错了。统万城坚固，敌军必定固守城内，30000骑兵是达不到攻破统万城，你不能硬攻，用兵攻城在军事上这是下策，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才用的，现在若等步兵还有攻城的这些器械都齐备再去攻城，敌军呢一看我人多势众，必然的据城死守，不敢出战，到那时我军攻城不下，旷日持久，结果怎么样？粮食没了，士兵锐气大减，反而会形成进退两难，因此不如现在以轻骑直打城下，敌人见我步兵未到，必然松懈懈怠，我再以疲劳的假象迷惑敌人，诱其出战，必能一举歼敌。再则，我军之所以适合采用轻骑决战，以争取速胜，还因为我军离家2000余里，又隔着黄河，粮草运输困难。以现在30000骑兵攻城虽不足，然决战则有余啊。 拓跋焘啪啪啪啪这么一讲，把大伙儿都给说服了。
好吧，
这年六月，魏军的轻骑就来到统万城了。拓跋焘将大部队隐藏在城北的山丘当中，以少数的兵力来城下挑战，讨敌骂阵。大夏国呀，闭门不战，高挂免战牌，你爱怎么骂怎么骂，就当没听见。正这么个时候，无巧不成书，大夏国有一个将领姓狄，叫狄子玉，前来投诚来了。你看，正这时候来了个降将，正好可以摸清城内虚实，说为什么夏主贺连昌闭门不战呢？狄子玉就说，说现在这大夏主已经派人把他弟弟找回来了，就找这贺连定回来，贺连定不日可到统万城。但是为什么没到呢？就是因为贺连定认为统万城非常坚固，北魏不能够一下能够攻克，所以打算战败西京，收复长安，然后再收兵回来。所以夏主贺连昌啊，固守待援。哦，是这么回事。哎，正这么个时候，无巧不成书，魏军当中有个士兵因为犯错挨了军纪40军棍，一怒之下投奔大夏了。大夏国正好也摸清摸清情况，这士兵就说了，说现在啊，北魏来的人不多，没带多少粮食，辎重都在后面，步兵也没到，得速战速胜。贺连昌一听深信不疑，对，我别等我弟弟了，干脆这就来吧。于是亲率30000骑兵出城迎战。拓跋焘一看敌人出营，喜不自胜啊，为了诱敌深入，这些人呢阵脚大乱，开始后退。贺连昌一看，哦，阵型都散了，和丢盔卸甲，给我追。正追的途中，天气突变，东南风大起，是飞沙走石啊，风随雨至，大雨倾盆而下。贺连昌呢是顺风顺水啊，趁势攻击魏军。拓跋焘坚定指挥作战，他除了派兵正面迎击敌人之外，又将骑兵分为左右两队，绕道截断夏军的后路，从背后发起进攻。在激战当中，拓跋焘身先士卒，虽说身中飞箭，但是奋勇杀敌，就在这前后夹击以死相拼的情况下，夏军被杀10000余人，贺连昌来不及回城，结果跑到上邦了。就这样，大夏国呀，给灭亡了。您看，在这场战斗当中，充分的说明了《孙子兵法》作战篇克敌制胜、兵贵神速的指导思想。